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宣教士的先锋马里逊，那刚才各位读的圣经跟马里逊有一点点关系，各位去好好研究就知道，以赛亚49章是讲论弥赛亚的救恩，同时借着弥赛亚不但以色列民蒙福，普世万族也蒙福。从以赛亚49第一节到第七节都是论到弥赛亚带来的拯救，神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弥赛亚要来到。然后第八节以后讲论一面神遭拒分散以色列人，更重要的普世万民，有从以色列西方来的，有从北方来的，有从秦国来的，都归向神，所以诸天欢喜，大地快乐，众山歌唱，大家欢欢喜喜。那么等一下我再讲跟马里逊有什么直接关系。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我不能，神能。这一句话是马里逊讲的，他为什么讲？当他离开英国要来中国传道，1807年，当时坐帆船，东印度公司坐船到美国，来到纽约，在纽约等了差不多几十天以后，换一艘船去广州。离开的那一天就跟船主人谈话，船主人知道这个是宣教士去中国传福音，而且是第一个宣更正教第一个，就带着好奇也是讽刺的语调，中国是这么浩大的帝国，历世历代拜偶像。他就说，马里逊啊，你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你以为靠你的力量能够改变这浩大帝国拜偶像的恶习吗？马里逊马上回答，我不能，我不能，但我相信差遣我去的上帝他能，所以我不能，神能，这一句名言就到今天我们常常用，我不能，神能。这一句话真的应验了。马里逊来是200年零1个月之前，他到达澳门是1807年9月4号，过了3天，1807年9月7号到达广州。今天是2007年10月7号，200年零1个月前， 到达广州，那个时候根正教基督徒是零，中国没有一个。虽然元朝明朝有天主教进来，但后来禁教的结果，许多信徒分散，不知在哪里。天主教徒还有，基督教是一个都没有。但是感谢神，经过200年零1个月，现在大概多少基督徒呢？大概一般说至少1亿。中国大陆有的说8-9千万，有的说1亿3千万，再加海外的华人，我们用比较保守的估计，华人基督徒1亿。200年从零到1亿，证明我不能，下面大家说是什么？感谢主，神无所不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就要简单的，因为今天时间没有太多啊，我只能讲一小小部分啊。不过阮大端长老又是今年华人拆船大会的节目部，中文节目部的主席。华人拆船大会在费城一个大旅馆里面举行啊，每一年参加都将近2000人，也鼓励各位参加。大端就安排我在那个大会还要讲这个东西啊，所以今天如果讲不完听不清楚，欲知详情者且待，不是下回啊，年底大会分解。今天讲很简单一点啊，因为时间实在不够。那我今天就要跟各位讲，马里逊真的是在我不能的状况下，他没有乱讲。他虽然讲的是一个类似预言，可是你慢慢来看，你经过200年再来看，他当时真的是不能。但是感谢神，上帝真的能。若有愿意的心，若肯顺从上帝的带领，不能就变成能。不是我们能不能，乃是我们肯不肯。不是你有多少本事，乃是上帝用不用你。当上帝使用马里逊，从零能够到一亿，这是极其奇妙。那现在我回来说以赛亚49章跟马里逊有什么关系呢？先解释一个难题，也是有趣的题目。将来来到神面前蒙受神福气的，有从西边来，西边大概可以从西班牙，如果从欧洲北边，如果从非洲一直可以到现在的摩洛哥啊，西边来的，有从北边来的那就更多了，然后有从秦国来的，西边北边，那么秦国在哪一边？请回答。那你们的答案是19世纪的答案。19世纪到1948年以前，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有名的旧约希伯来文学者，把秦国是解释为中国。各位去读 比较古老一点的，但是1948年以后另外一种解释也相当多人啊，到今天两种都有。那么解释成什么？因为1948年发现了死海古卷，这个死海古卷有一个完整的以赛亚书，这一本以赛亚书秦国这一个字跟另外其他版本不太一样，其他的版本是希伯来文的 Sini， 很多人都把它解释那就是中国，但是死海古卷上的是 Sinitis， 有一点差别。那那一个差别根据一些考证是埃及尼罗河源头附近现在所谓的阿斯旺这些地方啊，盖了大水库阿斯旺水库那个地方，所以到现在解经家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秦国是中国，一个可能秦国是埃及南边与伊索比亚交界所在，两个都不能肯定，都不算错。请问在座各位，你喜欢解成哪一个？好，按感情说啊，理性不管。那我今天讲说马礼逊什么关系呢？关系在于，当马礼逊过世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为他写一本回忆录，马礼逊的生平与事功回忆录，在第一页的里面序言，伊丽莎白就引用以赛亚书49章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句话，因为他是活在18世纪，他那个时候都把秦国解成中国，他就引用这一节来说明，因为1807年19世纪初期全世界只有10亿人口，当时中国有3亿5千万人口，各位数学好的告诉我大概占几分之几？1/3。所以伊丽莎白说，圣经预言诸天欢喜，大地快乐，众山歌唱，如果3亿5千万人没有信耶稣，没有听到福音，诸天能欢喜吗？大地能快乐吗？众山能欢唱吗？他说上帝差遣我的先生来到中国，带领许多中国人来归向耶稣，应验圣经里面的预言，诸天能够欢喜，大地能够快乐，众山能够欢呼。这是我刚才引用这一节来成为引言的一个目的。上帝使用一个平凡的人，但是有坚定的心智，有顺服爱主爱人的心愿，从我不能变成0到1亿，我们都不能，但愿也有心让神借着我们成就大事。我很简单，今天只能讲3件事情，都是我不能神能的最好见证。第一件事情，从当时中国的环境来看，真的没有人能。我们知道16到18世纪 是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然后就海权扩张，就发展海外贸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这都是海权鼎盛的国家，以至于通通跑到亚洲来了，跑到东南亚来了。所以不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台湾，然后最后就要进入中国大陆，因为中国是闭关自守比较严谨，这些都被占领了。他们来了，带来不同的习俗、文化、语言。当时中国清朝政府是非常排外，把这些人叫做洋夷，夷就是蛮夷那个夷，那一般百姓民间更难听，叫番鬼，广东话叫怀楼，是不是啊？啊，这看着都不一样，头发颜色、鼻子也高，那什么都不同，所以这些人呢、啊，都是移风翻俗，会伤害天朝体制，会损坏传统的礼教，所以很自然的，华人排斥。那这个当然还有一些背景在里头，我们知道，康熙原来对天主教好印象的，他的父亲顺治那更是跟汤若望感情非常好的，这位天主教的传道士汤若望懂得天文地理历法科学，顺治称他为麻法，就是父亲的意思。但是因为这么尊重他，让当时中国的钦天监嫉妒，因为甚至让汤若望做钦天监，管气象、管月历、管这种日历等等东西，所以后来就陷害汤若望。这个故事太长，我不能讲了啊。那总之，康熙一上台才8岁，所以底下的人啊，在大臣鳌拜带领之下就要杀汤若望，那后来很奇妙没被杀成啊。若想听详情，请去哪里听啊？去找这个大端长老啊。好，结果康熙还是后来还是让汤若望复职，以后他的助手南怀仁都是宣教士啊，天主教的，继续掌管钦天监啊，这个历法天文等等，那么都是很好。但是后来各位都知道，产生了所谓的礼仪之争，那天主教越来越明显的反对祭祖、祭孔、祭天这一些事情，那这一些事情就产生很大冲突。教皇派特使来，命令所有天主教教士一律遵行，凡违背的驱逐出教。这些特使朝见康熙，康熙亲口跟他们解释中国这些礼仪的问题啊，但是无法解决。教皇坚持禁令，康熙最后下令赶出所有天主教士啊，就开始了禁教。所以1720年康熙就禁教，不过康熙心还是比较软，没有那么严格的做一些伤害教士的事情。但是2年之后他就过世了，永正继位。没想到永正变本加厉，好， 那有两个原因，太子中间，皇太皇子之间争夺王位，天主教的一些人支持另外一个皇子，没有支持他，所以当他继位之后，把天主教那一些人士当成政敌，要反对，就逼迫他们。然后天主教士到处仍然以教皇命令坚持的在进行中，他说了，如果百姓都顺从番夷之教，遵从洋教教皇，则朝廷法令不能贯彻，中国将臣属外国，国将不国。所以他就下令严格的禁教，大小圣堂通通拆毁，圣院的这些地点改为仓库，改为书院，天主教很多圣像神龛通通烧掉，信徒鸟兽散，教士外国的教士通通限制在广州内地不许去。在这样的情况下，马礼逊要来中国。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